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史弘肇，字化元，郑州迎泽人。父亲史攀本是农家子弟。史弘肇年轻时行侠仗义，不守规矩，拳脚功夫好，善于奔跑，一天能走200里，跑起来能追上奔马。后梁末年，每七户出一兵，史弘肇在名册中，后来隶属本州开道都，被选入禁军。曾在晋高祖麾下，于是留下做青丛，等到晋高祖即位，任用他为控贺小校。后汉高祖镇守太原时，上奏请求让他随行，升为牙校，后来设置五节左右指挥，以史弘肇为都江、遥领、雷州刺史。后汉高祖建号之初，代州王辉反叛，将城池归附契丹，史弘肇征讨他，一鼓作气攻克，不久受任许州节度使，充任侍卫部军都指挥使。适逢王守恩已上党请求归附，契丹主命大将耿崇美率众登上太行山，想攻取上党。后汉高祖命史弘肇率军策应，军队到达潞州，契丹退去，翟令其以泽州迎接投降。适逢河阳武行德派人迎接史弘肇，于是率众南下，与武行德会合。所以后汉高祖由蒲州、陕州前往洛阳，如同回家，这是史弘肇前锋的功劳。史弘肇严厉刚毅寡言，统辖军队，有过错绝不饶恕，士兵所到之处秋毫无犯。部下有指挥使，曾因差遣稍微不服从命令，史弘肇立即用棍棒打死他，将吏们都吓得两腿发抖，以至于平定两京，没有人敢于违抗。随从皇帝征讨夜都回来，加官同平章事，充任侍卫清军都指挥使，兼镇守宋州。后汉高祖病重时，与枢密使杨斌、周太祖、苏逢吉等人一同接受一命辅政。隐帝即位，加官检校太师兼侍中。不久，河中、永兴、凤翔联合反叛，官府地区大乱，朝廷每天都有征发，群情忧虑揣测，也有不法之徒妄造谣言在京师流传。史弘肇统辖禁军，警卫都城，专行行杀，毫无顾忌，无赖之辈望风藏匿，路上有遗弃的东西人不敢捡。然而不问罪过轻重，道理何在？只要说有犯法，便处以极刑，被冤枉滥杀的人家没有谁敢上诉。徇私军吏趁机为非作歹，嫁祸于人，胁迫百姓，不可胜数。宋史边归党传载，史弘肇依仗权势专权滥杀，民间告捷成风，边归党进言说，近来有匿名书信及传闻之事，陷害好人，有伤风化，于是使贪官得以报复私怨，谗佞之人得以肆意虚妄，请明确颁布条制，禁止诬告，凡是明显有指控的，要详细陈述姓名，那些匿名书信及传闻之事都应当禁止。议论的人认为他说的对。当时太白星白天出现，百姓有仰头观看的，被方正拘捕，立即斩断腰颈，又有喝醉的百姓冒犯一名军士，就被诬陷以谣言处死示众。其他割舌、断口、砍筋、蛇脚的事几乎没有一天没有。前宰相李松被不取诬告，全族被杀于街市，其幼女被取作奴婢，从此仕宦之家养仆人的都姑息迁就，而旧日功臣故将失势之后被奴仆们胁迫控制的往往有之。军司孔目立谢辉生性狡猾而残酷，凡是审理案件随意罗织罪名，有人触犯军禁受他苦刑，没有不自己诬陷以求死所，都城人遇到他没有敢抬头看的。有个阉人何福音以商贩为业，曾用14万钱买得玉枕，派家童及商人李进到淮南去卖换茶叶回来，家童品行不好，隐瞒了何福音的货财数十万，何福音责令他偿还，他不服，于是用棍棒打了他。不久，家童到史弘肇那里告发谋反，说契丹主进入汴梁时，赵岩受派何福音带着玉枕暗地里送给淮南，以表达诚意。史弘肇当天就派人逮捕何福音等人关押起来。谢辉迎合他的意图，用尽拷打，何福音自污，连累数人都被处死示众。他们的妻女被史弘肇帐下的人分取，家财被没收。史弘肇不喜欢宾客，曾说文人难以相处，轻视我们，说我们是士族，可恨可恨。史弘肇所管辖的睢阳，其属府的公家利益委托亲历杨以到府中检查核对， 杨以贪婪凶残，仗势声势，官吏百姓都怕他，副将以下望风恭敬，聚敛客包，无所不至，每月得万民钱输送给史弘肇，整个境内的人恨他如仇人。东都事略，薛居正传载，史弘肇统领侍卫亲军，威势震动君主，残忍放肆，人们不敢违逆他的意思。其部下官吏告发百姓违犯严禁，依法当死。薛居正怀疑不实，召来询问，原来是那官吏因私怨而诬告他。逮捕那个官吏审讯，全部服罪，依法处置了那个官吏。史弘肇虽然非常愤怒，但最终也没有办法使他屈服。周太祖平定河中班师回朝，推功于众人，因为史弘肇有护卫镇守的功劳，向影帝进言，随即受任监中书令。影帝自从关西贼寇平定之后，亲近小人，太后亲族多有请托，史弘肇与杨斌非常不满。太后有个老友的儿子请求补军职，史弘肇发怒杀了他。影帝开始听音乐，赐给教坊史玉带各位灵官锦袍，他们前往感谢史弘肇。史弘肇责备他们说，继而为国戍守边疆，忍受寒冷酷暑，还不能全部得到赏赐，你们有什么功劳敢接受这样的赏赐？全部取回袍带交还官府。他的凶暴蛮横就是这样。周太祖有镇守邺都的命令，史弘肇想兼任枢密使的职务，苏逢吉反对他的意见，史弘肇很生气。第二天趁着窦真固的酒宴，贵臣们全部聚集，史弘肇脸色严厉的举杯对周太祖说，昨天早晨廷议，为何如此意见不同，今天与弟弟饮此杯。杨斌、苏逢吉也举起大杯说，这是国家的大事，何足介意，都喝干了。史弘肇又厉声说，安定朝廷，平定祸乱，只需长枪大剑，至于毛笔杆子哪里用得上。三司使王章说，虽有长枪大剑，如果没有毛笔杆子，赡养军队的财富从哪里来。史弘肇沉默不语，一会儿就散了。不久，三司使王章在其府地设酒备乐，当时史弘肇与宰相、枢密使以及内客省使严敬卿等都参加了。酒喝到高兴时，挽手施令，史弘肇不熟悉，而严敬卿坐在史弘肇旁边多次教他。苏逢吉戏弄史弘肇说，旁边有姓严的人，何愁罚酒。史弘肇的妻子严氏本是酒妓，史弘肇认为苏逢吉讥讽他，大怒，用脏话骂苏逢吉。苏逢吉不与他计较，史弘肇想殴打苏逢吉，苏逢吉骑马离去，史弘肇急忙起身找剑想追苏逢吉。杨斌说，苏公是宰相，您如果害了他，把天子置于何地，您仔细想想。杨斌流下眼泪。史弘肇要马疾驰而去，杨斌担心发生意外，并马前行，送到他府地才返回。从此将相不和如水火。影帝派王俊带着酒乐到公子亭去调和，终究没能化解。后来李晔、郭允明、后赞、聂文静在宫中掌权，不喜欢执政大臣。又见影帝年龄渐长，厌恶被大臣控制，常有怨言，李晔等于是乘机进谗言说，史弘肇等专权镇主终究会作乱，影帝更加恐惧。曾有一夜听到作坊锻造盔甲的声音，怀疑外面有兵器突然到来，通宵未眠。从此与李晔等在宫中密谋，想杀掉史弘肇等人。商议已定，入宫禀告太后，太后说，这事岂可轻易发动，再去问问宰相等人。李晔在旁说，先皇帝说过，朝廷大事不要与穷酸书生商量。太后又说了，影帝发怒道，闺门之内哪里知道国家大事。拂衣而出。内客省使严敬卿暗中知道这件事，于是到史弘肇私宅，想要告诉他，史弘肇以其他事为由拒绝不见他。前又三年冬11月13日，史弘肇入朝，与枢密使杨斌、三司使王章同坐在广政殿东廊下。不久有数十名甲士从宫内出来，在阁中杀害了史弘肇等人，一灭其家族。在此之前，史弘肇的宅地屡次出现怪异，曾有一天在台阶缝隙中有烟气蓬勃而出。祸发前两天拂晓，有流星落在史弘肇前面几步远，像蹦出的火花而散开，不久就被诛杀。周太祖即位，追封他为郑王，以礼安葬，官府为他立碑。史弘肇的儿子史德充前幼年间受任检校司空，领中州刺史。 粗略读过书，亲近儒者，常不喜父亲的行为。贡院曾录取一名学科在省门叫嚷，申报中书门下，宰相苏逢吉下令送往侍卫司，请求痛打并赐面。史德充听说后，禀告父亲说，书生无礼，由府县御史台处理，不是军务所管。公卿这样做，大概是想张扬大人的过失。史弘肇深以为然，立即解除刑具放了他。后来有见识的人尤其赞赏史德充的为人。史弘肇的弟弟史福当时在荥阳别墅，听到祸事，藏匿在民间。周太祖即位，多次升迁至贤旧使，在皇朝做官，历任诸位将军。宋史李崇举传载，史弘肇任先锋督校时，听闻李崇举的名声，召来署任亲历。前右初年，史弘肇总领禁兵，兼京城巡检，多残杀军民，身边的人渐渐离去，只有李崇举侍奉他更加谨慎。等到史弘肇被杀，独他能免祸。周太祖与史弘肇一向交好，即位后访求史弘肇的亲戚故旧，找到了李崇举，对他说，我与史恭受汉朝厚恩，同心协力，共同辅佐王室，被奸邪陷害，史恭最终遭此大祸，我也仅免于死。你是史家旧吏，替我寻找他的近亲，我将抚恤他们。李崇举上报了史弘肇的同母弟史福。李崇举一向主管史家事务，将全部财产登记造册交给史福，周太祖赞赏他。杨斌，魏州冠世人，年轻时以吏员身份在史府共事，后唐租庸使孔谦就是他妻子的伯父。孔谦领渡之时，补任他为勾押官，历任孟、华、运三州粮料使。后汉高祖任邺都留守时，用他为左都押牙，高祖镇守太原时更加亲近委任。汉国建立后，升任检校太保、全书密使。汴州、洛阳平定后，正式拜任枢密使、检校太傅。等到高祖病重时，与苏逢吉、史弘肇等同受一命，辅立继位之君。隐帝即位，宰相李涛上奏章，请求将杨斌与周太祖调出为藩镇。杨斌等人向太后哭诉，因此罢免李涛，而任命杨斌为宰相，加官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，同平章事，仍兼枢密使。当时中书省任命官吏太多，谬误者众多。等到杨斌居相位，隐帝一概委托给他，凡是南衙奏事，中书省任命，先委托杨斌斟酌，如果不出于杨斌之意，至于一步一愿，也不听从。杨斌虽长于吏事，但不识大体，常说治理国家的人，只要国库充实，甲兵强盛，至于文章礼乐，都是虚事，何足介意。平定河中后，杨斌加官右仆射。杨斌既专国政，处事科细，条理繁碎。钱资官不得在外地居住，从京师到各州府，行人往来都必须发给公平。主管机构求请公平的人，从早到晚拥挤，十天之间民情大扰，道路堵塞，杨斌才停止此事。当时史弘肇自行残酷，杀戮日众，都城中人士百姓在路上互相以目示意，杨斌只称道史弘肇的好。太后弟弟武德十里夜求任宣徽使，隐帝与太后难以违背，私下询问杨斌，杨斌认为朝廷内史升迁任命有次序，不可越级担任，于是作罢。隐帝所宠爱的耿夫人想立为皇后，杨斌也认为太快。夫人去世，隐帝想以后礼安葬，杨斌又阻止他，隐帝心中不悦，左右有人趁机进谗言，隐帝更加愤怒。按此处已有缺文，杨斌修缮铠甲兵器，充实仓库粮仓，使国家用度不缺，边境大致安宁，也是他的功劳。宣和书谱说，杨斌晚年留意士大夫接待宾客，知道经史有用，于是督促吏员传抄。王章是大名府南乐县人，年轻时担任小吏，在节度使府中供职。同光初年隶属枢密院，后来回到本郡，经多次升迁做到都孔目官。后唐清泰末年，屯驻的捧圣都于后章令昭作乱，驱逐节度使刘延浩，自称刘后。王章以原职被章令昭一使，末帝派范延光讨伐平定叛乱，紧急搜捕叛党。王章的妻子是白文科的女儿，白文科与傅昭桃李靖州交好，便将王章托付给他。等攻下叛城后，李靖州藏匿了王章， 把他装在骆驼驼的储囊中，逃到洛阳，藏匿在李靖州的私宅。直到末帝失败，王章才担任省直，历任绵阳粮料使。高祖掌管侍卫清军时，上奏任命他为都孔目官，随从到河东，专门负责钱粮事务。建国初年，被授予三司使，检校太傅，随从在腋下征讨杜仲威。第二年，高祖驾崩，隐帝即位，加授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。没过多久，蒲州、雍州、齐州三镇叛乱。当时契丹离开汴州之后，国家兴建，物力不足。王章与周太祖、史弘肇、杨斌等人尽心效力王室，凡是知道的，没有不去做的，停止不紧急的事务，节省无用的开支，聚集财富，专门致力于西征，军队所需物资供应没有缺乏。等到三处叛乱平定后，除赏赐之外，国家还有剩余积蓄。然而由于他专权于财力，剥削百姓过分，招致怨恨归于皇上，舆论非议他。就至秋夏两季的苗租，百姓税一斛，另外缴纳二升，称为却属号。前幼年间缴纳一斛的，另外命令缴纳二斗，称为省号。百姓感到痛苦。另外官库支出明钱都以80为100，到这时百姓缴纳的和以往一样，官府支付时却以77为100，于是成为常事。归田录记载，用钱的法子从五代以来以77为100，称为省末。如今市井交易又克扣其中的五文，称为一除。百姓有诉讼田产的，即使没有十几户，王章必定命令全州复查，希望扩大苗税数额来增加国家赋税。没几年，民力大为困乏。王章与杨斌不喜欢如是，郡官秦岭的月俸都拿那些不能用作军资的物品给他们，称为闲杂物，命令有关部门抬高他们的估价，估价确定后又再添加，称为抬估。王章仍不满意，随着事态又命令再添加估价。王章急于聚敛财富，刑罚严厉，百姓有违反言，凡九曲禁令的，即使一点点也全部处以极刑。官吏趁机作奸，百姓无法活命。王章与杨斌是同郡人，特别亲近喜爱他，所奖励提拔的没有不是同乡故旧。长清是文臣说，这些人如果给一把算盘，不知道正反，对事情有什么益处。后来因在私宅设宴召请宾客，史弘肇、苏逢吉乘着酒醉喧哗争吵而结束。王章从此闷闷不乐，暗中请求外任。杨斌与史弘肇极力阻止他的想法，而私宅多次出现怪异之事，王章更加忧愁恐惧。前又三年冬天，与史弘肇、杨斌等人遇害被灭族，妻子白氏在灾祸前几个月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，嫁给户部员外郎张一素，她体弱多病一年多，服病被杀。李鸿渐是太后的同母弟，侍奉高祖担任牙将，高祖即位，多次经历军校，遥领防御使。史弘肇等人被杀后，任命李鸿渐为代理侍卫马步军都虞候。等到夜兵南渡，命令李鸿渐诛杀王英的族人，李鸿渐没有立即执行，只派人坚守其家，并令供给饮食，最终免于屠杀。周太祖进入京城，李鸿渐被俘，王英感念李鸿渐的恩情，多次祈求周太祖，请求赦免他死罪，周太祖不听从，于是杀了他。李鸿渐的弟弟李业，李业兄弟共六人，李业排行最小，所以太后尤其怜爱他。高祖将他安置在麾下，等到即位，多次升迁至武德使，出入宫中。李业依仗太后的亲近，渐渐骄纵。隐帝继位，更加倚重宠爱，监掌内库，四方进贡及两宫费用委任他出纳。李业喜欢屈服权势利益，无所顾忌，执政大臣不敢禁止责问。适逢宣徽使空缺，李业想要得到此职，太后也让人向执政大臣略微透露意愿。当时杨斌、史弘肇等人感到为难，李业因此积怨，内部变乱从此发生。杨斌、史弘肇被杀后，李业暂领侍卫部军都指挥使。北郊兵败，李业自己拿了金银财宝揣在怀里，策马向西奔逃。行至陕州郊外，其节度使李弘信是他的长兄，不敢藏匿在家中。李业准备逃往太原，到绛州境内被强盗杀死，全部财物被夺走。严敬清、 是新州人，家中世代富豪，年轻时在并门任职，经多次升迁至客江，高祖在镇时很受信任重用。前幼年间历任阁门使、判四方馆。不久关西叛乱，郭从义在京兆讨伐赵思婉，严禁亲率偏师进攻贼垒。宋史李涛传记载，周太祖征讨三叛，李涛随从白文科攻打河中，军队逼近城墙。白文科夜间到周太祖处商议靠军，留李涛在城下。当时营栅没有完备，李守贞乘虚来偷袭，营中忽然看见火起，知道贼军突然到来，惊慌恐惧，失去依靠。客省使严禁亲率左右数十人，在月城旁遇到李涛，对李涛说，事情紧急了。城中人都披着黄指甲，被火光照到，颜色都成白的，这特别容易辨认，无奈军士没有斗志怎么办？李涛愤怒地说，哪有吃君王俸禄而不为国效死的？就持槊前进，军中敢死之士十多人，随李涛冲向贼军前锋。蒲州有猛将，跃马持戈直取李涛，李涛刺中他，洞穿胸膛而坠马，又接连杀死数十人，蒲州军队于是溃败，城市大破贼军。贼平后任内客省使，遭遇父亲去世，服丧未满，即被起复原职。当时宣徽使空缺，严禁亲按职位次序和资望应当担任此职，但后来很久没有受命，严禁亲很怨恨执政。适逢李晔等人谋划杀害杨斌，史弘肇诏令严禁亲参与谋划。严禁亲退朝后到史弘肇处，准备告诉他此事，史弘肇不见。严禁亲担心事情不成，夜里将高祖玉容悬挂在中堂，在面前哭泣祈祷，天亮时身穿戎服入朝。内部祸难发生后，任命严禁亲代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。北郊兵败，严禁亲就在家自杀了。聂文静是滨州人，年轻时在高祖帐下共事，高祖镇守太原，很受委任重用，职位做到兵马押司官。高祖进入汴州，受任枢密院丞职，历任领军、屯卫大将军，升任右卫大将军，仍兼任原职。遇到周太祖出征，渐渐骄横，长久没有升迁改任，深深怨恨，与李晔等人制造变乱。史弘肇等人遇害的前夕，聂文静与同党预先起草宣诏，安排朝廷事务，凡是官涉文字的都出自聂文静之手。第二天祸难发生，聂文静检点兵籍，调发军队，指挥取舍，以之为己任，内外咨询禀报，前后拥挤堵塞。太祖在夜被诬陷，起初认为聂文静没有参与其事，查验其事迹才知道聂文静是祸乱的首谋，大骂他。太祖经过封丘，皇帝住于北郊，聂文静告诉太后说，臣在这里，请宫中不必担忧。军队溃散之后，聂文静召集同党痛饮，歌笑自若。天亮时皇帝遇祸，聂文静逃窜，被军士追上，砍下首级。后赞担任飞龙使。后赞的母亲本是昌家女，与后赞父亲同郡，往来齐家，生下了后赞。后赞随父任职四方，父亲未曾离开本郡，后赞长大后怀疑自己的出生，等到担任内职，不想让父亲来，写信表达此意。父亲从郡中到京师，直接到他的住宅，后赞不得已而奉养他。前右末年，宰相杨斌侍卫清军使史弘肇掌权，后赞因长久任职没有升迁，很怀怨恨，于是与枢密丞指聂文静等人制造变乱。等祸难发生，后赞与同党轮番侍奉在皇帝身边，决策军事，并防止离间之言。北郊兵败，后赞逃回兖州，慕容彦超抓住他献上，有关部门审讯后赞服罪，周太祖命令杀了他。郭允明，小名窦石，是河东人，幼年隶属河东制致使范辉柔，范辉柔被杀，郭允明于是成为高祖的私养仆役，服役时间久了，很得高祖的欢心。高祖镇守太原，渐渐担任衙职，等到即位，多次升迁至翰林察九使兼安沛库使。影帝继位，尤其受到亲近侠逆，常恃宠骄纵，毫无礼敬，与相州节度使郭璟因同宗的关系很交结。郭璟在镇时，郭允明常携带御酒赠送给他，不把僭越犯禁放在心上，其他亲率行为都类似这样，执政大臣颇为姑息他。 曾奉命出使荆南，车服导从，如同节度使一般，州县游弋，奔驰畏惧，节度使高保荣奉承应接不暇。郭雨明暗中派人布测城墙高低，护城河宽窄，来震动金人，希望得到重惠。前右末年兼任飞龙使，不久与李业等人制造变乱，杨斌等人的几个儿子郭雨明亲自在朝堂西五下杀死。王章的女婿户部员外郎张一素血流如注，听说的人为之哀伤。等到北郊之败，郭雨明逼迫皇帝到明舍亲手弑君，不久也自杀了。刘珠是陕州人，年轻时是奉梁少王朱友会担任牙将。晋天福年间，高祖担任侍卫清军都指挥使，与刘珠有旧交，于是上表任命他为内职。高祖出镇并门，用他为左都押牙。刘珠性情惨毒好杀，高祖认为他勇决果断，与自己类似，深深委任重用他。建国初年，受任永兴军节度使，随从平定变洛，移镇青州，加授同平章事。隐帝即位，加授检校太师兼侍中。刘珠立法严苛，令行禁止，官吏百姓有过错，不问轻重，从不宽免。每次亲自理事，稍有违逆，就命令盗徒而出，到数百步外才停止，皮肉没有完整的。每次杖打人，派双杖对下，称为合欢杖。有时杖打人如其岁数，称为随年杖。再任擅自征收赋敛，每秋苗一亩绿取钱3000，夏苗一亩钱2000，以备公用。辖区内畏惧他，缩肩重足而行。前有年间，淄州、青州大蝗灾，刘珠下令捕蝗，几乎无遗漏，田苗没有受害。此前沿海郡县都有两浙回义务，后取名利，自行设置刑罚监狱，追捕百姓，前后地方官贪图其后路，不能禁止。刘珠就通告所部，不得与吴越征收债务，擅自追捕，这人恐惧，无人敢违命。朝廷害怕刘珠刚力难以控制，因前浙州刺史郭琼从海州用兵回来，经过青州，于是留他，即以符彦卿代替刘珠，刘珠立即接受替代。龙平集郭琼传记载，刘珠镇守平卢，称病不入朝，隐帝怀疑他反叛，诏令郭琼领兵屯驻青州。刘珠将要害郭琼设宴埋伏兵士于帐幕下，郭琼毫无惧色，刘珠也不敢发作。郭琼为他分析去就祸福，刘珠急忙召见。离镇之日，有私盐树屋，混杂粪秽，田色各景，用土填平。符彦卿揭发此事奏闻，刘珠奉朝请很久，长案中在史弘照、杨斌宅地拱手目视。适逢李业等人一同诛杀史弘照等人，刘珠高兴，对李业等人说，你们可算是能干的小子了。不久任命刘珠全知开封府事，周太祖的亲族及王俊家都被刘珠杀害。周太祖进入京城，抓住他投入监狱。刘珠对妻子说，我就要死了，你应当给人做婢女了。妻子说，民工所作所为如此，正该如此。周太祖派人责备刘珠说，昔日与公常一同侍奉汉室，难道没有故人之情？家属被屠杀，公虽奉君命，加以酷毒，何等残忍！公家也有妻子儿女，还顾念吗？刘珠只称死罪，于是禀告太后，连同他一个儿子一同诛杀，而释放了他的妻子。周太祖登基，下诏赐给刘珠妻子陕州庄宅各一处。五代史阙文记载，汉隐帝朝，刘珠为开封尹，周太祖从夜起兵，刘珠尽杀周太祖家子孙妇女10多人，极其惨毒。等到隐帝遇害，周太祖以汉太后令收捕刘珠下狱，派人责问他。刘珠回答说，我为汉家诛杀叛逆宗族罢了，不知其他。周太祖怒，于是杀了他。使臣说，我看后汉的灭亡哪里是天命所决定的呢？大概是因为任用官员不得其人，听取意见和决断不符合道理的缘故。比如史弘照的滥用刑罚，杨斌的腐败政治，李业、严敬清的阴谋算计，聂文静、郭雨明的狂妄举止，即使让周成王做君主，周公做宰相，也不能保全宗庙社稷的安定，延续短暂的国运，更何况隐帝、苏逢吉这些人，他们又怎能避免灭亡呢？易经说，天子有命令，开国成家，不要任用小人，如果任用小人，一定会扰乱国家。 在前佑末年，这句话多么应验啊！只有刘珠的残忍酷毒，又怎能逃过一死呢？